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29号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星期一再次受到炸弹袭击，俄罗斯民众抗议普京将笃定获胜的这个假选举。另外，全球运动热度图引发美军评估相关的政策。在2018年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中国网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璋回家过年的一人一视频、一人一照片行动，呼吁当局立即将王全璋律师释放，并且交代他的处境。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法西姆元帅国防大学星期一清晨受到一系列的炸弹袭击，目前还没有任何伤亡情况的消息。反政府武装最近对喀布尔发动了多次的袭击，星期天是阿富汗的全国哀悼日，此前的一天也就是星期六，反叛分子用满载炸药的救护车发动了一次自杀攻击行动。阿富汗官员星期天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3人，还有235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发动了这次袭击。阿富汗内政部长巴马克在喀布尔的记者会上公布最新伤亡数字的时候说，死者当中有很多警察，但是没有提供详细信息。他还说，另有30名警察受伤。阿富汗政府情报负责人斯丹克塞对记者说，当局逮捕了与星期六炸弹袭击有关的4个人，并且正在进行调查。斯丹克塞对他领导的情报机构以及其他情报部门受到的批评不以为然。阿富汗情报部门被批评未能防止阿富汗喀布尔以及其他各地不断发生的激进分子攻击。今年1月早些时候，5名全副武装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杀手冲进喀布尔戒备森严地区的洲际酒店，打死至少22人，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遇难者中有4名是美国人。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可能预示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中，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及越南军方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网站说，他们在会谈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关切，这很可能是指南中国海6个生索方的主权争端。北京在争端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母将于3月访问越南，越南是在与中国主权争端中最敢发声的国家。与越南加深军事关系显示，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历来展示的最强硬立场。一年来，人们一直怀疑川普总统是否会挑战北京的强势地位，支持其他5个也在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政府。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多于350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有声索主权声索，其中一些个声索呢是相互的重叠，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海警船队在那里航行，以及在一些小岛填海造地部署军事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部长海瑟·威尔逊上个星期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美国将增强军力 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美国的战略是扩大军事优势，以此来说服中国选择在共同原则下和平竞争，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是选择对抗、冲突和侵犯。威尔逊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选择的途径是推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让这一地区尊重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不只是为了大国，而是为了所有国家。威尔逊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有长期的利益。新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说，世界安全格局回到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了核心挑战。威尔逊还表示，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加深与包括东盟在内的盟友与伙伴的关系。就在一天前，越南国防部宣布，美国将向越南岘港派遣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这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访问越南港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说，两国军方希望让卡尔文森号在今年3月访问越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时，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许，并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他说，越南和美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方上个星期证实，将接受美方的邀请，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月25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和美方进行沟通，将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吴谦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的邀请，中方派人参加了演习中期计划会，就演习的具体事宜和美方进行具体协商。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倡导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1971年开始举行，1991年后改为每2年一次。演习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中国派舰船参加了2014和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早些时候，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继续角力。1月17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霍珀号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由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的12海里的海域。中国称派出了黄山号导弹护卫舰，予以警告驱离。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美国既然视中国为头号威胁，而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极为不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继续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呢？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
Those documents point out that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那些文件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国的国防关系更加透明，更趋于合作，将中国纳入环太军演，将是朝那个目标迈出的更近的一步。
他提到的这份文件就是不久前刚刚公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这份文件表示，这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将两军关系引上一条透明和非挑衅的道路。怀兹说，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领导人不一样，即便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习近平也没有中断过美中的军事交流。他说，只要美国做好保护措施，严防军方秘密泄露，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使之成为更为负责任的国家。他说，他不认为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在奖励中国的坏行为，或者是美国需要对中国加强纪律。他说，独立来看，两军加强接触符合两军各自的利益，因为在危机发生时，双方有必要了解彼此的交流方式和应对方式。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上将正是那个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是奖励了中国坏行为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China should not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RIMPAC exercis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y've been very unhelpful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 program. The actions they're tak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totally illegal.
中国不应该被邀请参加我们的环太军演，特别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非常不光芒。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他们无视海牙国际仲裁庭做出的仲裁，他们所有的动作无不显示了集权政府的霸凌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奖励他们的坏行为？而这个军演本来是友好盟友之间的军演，所以邀请中国来真的很没有道理。
莱昂斯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等于给予中国一个近距离评估美军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机会。他对邀请中国参加同时也给予了美国评估中国军力的说法表示不赞同。他说，美国有其他方式可以掌握中国的军力情况。美国国内对于应不应该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有分歧，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2016年，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美国国会和军方就出现了分歧。由于中国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屡次施压，要求别再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表示，邀请中方将使两国海军有机会聚焦于反海盗与反恐等共同的安全议题，增进相互的谅解，降低区域的紧张局势。在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另据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计划三月份访问越南，这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加强，这将是越战结束以来到越南访问的第一艘美国海军航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追求全球化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总统川普强调了他的美国优先理念，但同时已经正式退出 TPP 的他现在松口改说可能重新加入。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电视节目中所做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1月26号星期五的当地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特别强调了他这个美国优先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But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当美国成长，世界也跟着成长。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并且美国的卓越、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并且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繁荣与健康的生活。
而在这个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呢，也就是1月25号星期四，川普总统在达沃斯接受了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的访问的时候，提到了说有可能重新再回到 TPP。 他的说法是说呢，如果能够谈成实际上更好的协议，他愿意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那么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演说的时候，他又再度的提到了 TPP。 我们看一下他那天的说法。
I ha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正如我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跟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这包括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当中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与当中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协议，我们会考虑与其他国家协商，或是一对一，或是团体协商，如果这对大家都有利的话。
不过呢，川普总统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他的这个死忠的支持者感到这个不高兴，因为这与当时他的竞选承诺不大一样，甚至呢是跟他的当年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非常的接近。当年克林顿也曾经说过，如果能够谈到更好的协议，他会加入 TPP。 那我们知道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2012年的时候他说过 TPP 可以创造一个黄金标准。不过呢，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克林顿却说 TPP 达成了一个现行架构的并不符合 并不符合他的标准。当时克林顿的说法是说呢，上星期 TPP 终于完成协商，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为美国创造更多新的好的工作，并且提高美国人的薪水。那这听起来跟川普总统现在说法其实很类似。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2017年1月23号川普总统上任第四天就已经签署命令正式的退出了 TPP。 那么之后呢， TPP 其他的国家还是继续的进行各方面的协商跟谈判。那在去年的11月11号呢，冻结了20个条文之后改组叫做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并且呢将决定在今年的3月在智利来签订这个协定。所以如果川普总统想要重新加入的话呢，还要加入是一个新的协定叫做 CPTPP， 并且呢必须要透过当时现在的这个会员国的认可。那我们也知道去年10月其实副总统彭斯在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了，他说 TPP 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并且说退出 TPP 就是我们的未来政策方向。那么所以说呢，今天这个 TPP 其实是奥巴马总统当时所完成的一个跨国的一个贸易协定。川普总统是否会愿意来遵守或者是说继续继承奥巴马总统留下来这个协定还有待观察。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他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他的演说之后，也回答了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问题。当时呢他就告诉施瓦布说，他说我的政府团队是非常亲商的团队，那么也呼吁呢这个欧洲的企业要到美国来投资。在这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所带来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对商界和政界领袖们说，由于他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在多年停滞之后正在强劲增长。他说，通过减少税负和减少监管规定，美国解脱了公司和员工的束缚，让他们发挥活力，创造了有利于工商界的环境。一些分析人士说，聚集达沃斯峰会的一些全球主义者仍然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但是川普试图让与会领袖们放心，他说他的政策实际上对大家有利。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置美国于优先地位，就像其他国家领导人应当把他们的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一样。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当美国增长的时候，全世界也会增长。
When the United States grows, so does the world.
川普总统说，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那就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来美国雇人、建设、投资和发展。
United States will no longer turn a blind eye to unfair economic practices.
美国将不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熟视无睹，这些行为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产业补贴和无所不在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这些以及其他掠夺性的行为扭曲着全球市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各地伤害着公司和员工。
在演说之前，川普试图修复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关系。之前媒体报道说，他在白宫开会驳回两党移民法案时，曾用脏字形容非洲国家。川普否认说了那个脏字。他在论坛间歇会晤卡加梅，赞扬了美国与卢旺达的合作伙伴关系。川普星期五还在论坛间歇会晤了瑞士总统贝尔塞，并对他说，美国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努力将给瑞士带来好处。川普演说之后离开峰会，乘直升飞机抵达机场，返回华盛顿。
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星期五的晚上预计7点会返回到白宫。不过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那么川普总统回来之后，将会面对下星期有几个重大的议题，包括星期一他将要正式来宣布他的完整的移民政策架构，以及星期二他将在国会当中进行第一次的国情咨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获释。此前，成千上万支持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三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选举将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纳瓦尼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参加一个集会的途中被警察逮捕， 早些时候，警察搜查了纳瓦尼在莫斯科的总部，用电锯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门。俄罗斯官员说，有人报告有炸弹威胁。另一方面，成千上万抗议者冒着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抗议纳瓦尼及其支持者所说的假选举。纳瓦尼敦促俄罗斯选民抵制定于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看来普京将在这场选举中获胜，再连任4年总统。一张全球运动热度图的发布引发了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军队位置的安全担心。之后呢，美国军方表示正在评估相关的政策。美国的 Strava 公司去年11月公布了所谓的用户运动热度图，显示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行走、跑步或骑自行车的活动，人数最多的路线以更明亮的颜色显示。 Strava 公司说，他删除了要求保护隐私的用户活动和一些人们不希望公开的地区。收集运动信息的是与卫星导航系统连接的随身佩戴装置，例如 Fitbit、 佳明以及 Polar 等公司生产的产品。 Strava 公司说，即使排除掉了一些信息，但是从2015年到2017年11月仍然记录了10亿次运动。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运动热度图的时候谈到了澳大利亚学生纳森在推特表示的担心。纳森说，看起来很美，但是进行安全行动的人不会高兴，美军基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运动热度图显示，运动量大的国家有美国、西欧、日本和巴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有一些色彩明亮的线路，而人们知道在那里有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军活动频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心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在2018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璋回家过年的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的行动，呼吁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中国2015年709抓捕案至今仍遭羁押唯一毫无音信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同时，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近日向北京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指其一篇文章歪曲事实，侵犯名誉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1月25日，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遭当局失踪930天之际，有一直关注王全璋近况的网友呼吁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行动，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至今没有多少音信的王全璋律师，让王全璋回家过年，将王全璋遭受迫害的信息广泛传播。呼吁获得许多网友的响应，纷纷在推特等社媒上转发。2年半来一直奔走营救丈夫的李文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网友对王全璋不懈的关注，作为家属也不会放弃，坚持营救丈夫到他自由的那一天。李文足说，
王全璋从2015年7月10号被抓到现在，已经930多天了，始终是杳无音信。你看，不管是律师也好，我们家属还是各界，大家一直在很努力的关注这个事情，但是当局好像是根本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已经是很罕见的，对吧？你怎么可以一个政府把一个人就是这样抓起来，然后随便就这样消失了，没有任何一个说法？我觉得在到目前来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会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等着全章自由的那一天回来跟我们团聚，继续去做能做的事情。
李文足呼吁各界持续关注王全章的命运，因为外界根本无法了解他的状况。李文足说，
也在此还是呼吁吧，通过媒体向各界朋友呼吁，盼望大家还是就是继续关注王全章啊，他这个状况确实令人担心，没有任何消息，就是生死不明，所以我每天这个心情真是很焦灼的。
同时，李文足1月24日在推特上贴出向朝阳区法院邮递的挂号信、诉状和短文，称本人李文足 为被中国公安强迫失踪、生死不明的丈夫奔走，却一再被《环球时报》抹黑成为卖国贼、大坏人。为了给大家一个真相，为了我李文足的名誉，《环球时报》有种咱们对簿公堂。此前据信以单仁平为笔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题为大陆警方抓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报告的文章，主要评论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民海近期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前往北京体检，在火车上被公安抓走一事。环球网附带李文足2016年8月在天津关注709庭审的短片，视频说明称这是美国驻华使馆串通收买人员到法庭门口表演闹事、哭诉、撒谎的镜头。不过在李文足提告后，环球网和转载的各大网站已悄然将相关文章和视频删除，而环时总编胡锡进向询问的媒体表示，环球网是人民网管的，网上播的视频跟他写的文章没关系。李文足在诉状中强调，事实上这一视频涉及的是709家属因被法庭剥夺旁听权，试图前往法院申请旁听，但被国宝辱骂、推搡和围攻，谴责环时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他个人名誉受到损害。李文足起诉《环球时报》，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709.709元。李文足表示，环时的文章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他一定要奋力反击，尽管法院可能根本不会立案。他说，
我们709家属2016年8月份呢，在天津二中院要求旁听，他们不让，我们只是在法院门口等待了709的这些人开庭，我们等待去等待一个结果，拿那个出来说事儿，就抹黑我，扭曲事实啊，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什么跟那个美国的政府的，我跟他们这些人事先是串通好的呀，然后去哭闹啊什么。非常恶劣的行为给我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因为他们写的这些文章被我家里人都看到了，特别担心，就给我打电话，我必须要反击。
李文足表示，不管法院立不立案，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是他的权利，一定要尽力讨些公道和基本的正义。他说，
不管他立不立案，当然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包括我告那个共青团团中央，他们也是做视频呢抹黑我，说我是什么颜色革命什么样的，告那公安部，从来都不是不会给我立案的。但是你立不立案，我觉得我的权益我该能够运用法律权限，能做到哪肯定会要去做的。
即将42岁的王全章是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丰瑞律所的人权律师，曾代理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在2015年709大围捕中被抓走，2016年1月被逮捕，去年2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与其他709律师遭遇不同的是，王全章被抓至今，警方一直不允许他与律师见面，也是709案唯一外界不知消息的人。他的妻子李文足虽然屡遭骚扰和打压，但一直坚持为王全章奔走呼救，曾获民间组织公民运动颁发的杰出公民奖。国际社会对709案及王全章持续高度关注，欧盟去年年底发表声明，重申对王全章的声援，对他无法接触家人或自行选择律师表达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19届二中全会宣布即将修宪之后，以公民身份提出向中共高层建议修宪的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1月19号被便衣警察以妨碍公务为由带走，至今已经有一个星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未被允许会见，于文生妻子前往看守所存钱也被拒绝。 那么警方呢还要求家属保持低调，遭到了驳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余文生被带走并被抄家及搜查办公室之后，其妻许燕多次通过国际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声，呼吁社会关注。周五下午，许燕被叫到派出所谈话，警察要求他低调处理余文生案件，否则对他不利。据许燕介绍，谈话过程中他向警察询问余文生的下落及近况，但未获警察答复，警察只告诉他几天后会有答复。许燕称，警察来到余文生家及办公室，向他晃了一下搜查证，但是没有交出该搜查证，并带走了余文生的笔记本电脑、U 盘等物品，并且没有提供相关的文书。
但一直没有结果，然后又是投诉控告什么的，然后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派出所一趟，然后以为他是给我一个就是他说案件移交中的材料吧，就是文书吧，可是到了不是给我文书，就是还是谈话吧，应该是。他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为余文生维权嘛，我作为妻子，但是他的给我谈话的目的，可能我个人认为还是就是让我低调。你们这样有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威胁和恐吓，但是不管你现在就威胁恐吓我，最基本的为老公为余文生维权的事情，我也会坚持去做，因为这个给他存钱，为他请辩护律师，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些权利，也是最基本的保障余文生一点权利的一个法律方式，我不会放弃这两点的。
余文生的律师黄汉忠表示，由于石景山看守所称该案与石景山分局是利害关系，目前正在移交其他单位办理此案，无法会见。黄汉忠认为，如果仅是涉嫌妨害公务，会见不需要办案单位的批准，看守所以案件管辖权变更为由不让律师会见是滥用职权。为余文生辩护的另一位律师卢廷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辩护律师，他此时不便多谈余文生的案子，但是可以证实家属多方奔走，却至今无法确认余文生关在何处，律师也未能获准会见余文生。美国之音记者多次拨打石景山区看守所所长孟斌的手机，均显示对方拒绝接听，稍后再次致电则提示该手机关机。1月23号，澎湃新闻网署名记者庄案的文章指出，北京男子于某某暴力袭警，先后打伤咬伤两名民警，文中配有视频。文章指公安对涉嫌寻衅滋事的于某某进行传唤，而于某某拒不配合，两名被袭击民警已构成轻微伤。文章还称于某某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网友认出视频中的男子即为余文生，网友指出这段视频有加工剪辑痕迹，视频右下角显示的数字表明视频由两部执法记录仪拍摄，显示的时间不连贯，而且出现顺序颠倒的现象。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说，19号早上余文生下楼送孩子上学，有一辆特警车、两辆警车、一辆大客车，约十几人将余文生带走。1月18号，余文生发表了公开信，对于中共修宪提出若干建议，其中包括通过民主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军队国家化等。总部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多次刊登有关709系列案件的报道，记者署名均为庄案。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五致电澎湃新闻，要求联系庄案，对方称此人不存在。记者提出询问该报道的责任编辑陈雷柱，希望核实这篇报道，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的回复。石景山区国保队长陆凯据称遭到余文生袭击，记者周五致电陆凯询问伤情，陆凯仅回答去问律师吧，就将电话挂断。记者再拨回去，对方没有接听。北京律师程海发文要求石景山公安分局公开抓捕余文生的完整视频，并建议投诉控告澎湃新闻及石景山公安分局造假，要求新闻出版部门查处澎湃新闻及记者专案违反新闻真实性、公正性的要求和纪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 要让中国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余文生的案子和遭遇中，他完全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
从我个案来说，我没感受到公平正义，因为余文生他现在我得到刑拘通知书是妨碍公务罪，他应该是属于可以会见的那个罪名，那这会见权就没有得到保障。然后从我家属来说，我去看守所给他存钱，这也保障他最基本的一个生活问题的，那我存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限制了，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得到保障。那就不公平和限制，公平和正义就在我这个余文生这个案中就没有显示。
维权律师余文生曾因支持香港战中被拘押99天，本月余文生向北京大兴区检察院就拘押期间遭受的酷刑申请国家赔偿。2017年6月，余文生在原律师事务所解聘后，一直没有其他律所聘用。此后，余文生申请成立个人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司法局以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为由，拒绝其申请。余文生在中共19大期间发表公开信，要求罢免习近平。本月以公民身份再次发表文章，对此次即将进行的修宪提出建议。此外，余文生也一直致力于帮助709案的受害者。被捕前，他坦言律师证被当局注销是当局打压报复。最近，广东的隋木青、山东的祝胜武等多名维权律师被当局以行政手段吊销或注销律师证，被认为是709打击律师行动的延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华海峰等三名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去年被控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位于中国的代工厂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而被中国警方关押。尽管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是华海峰家人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邓桂莲未曾计划再回去找份工作，直到她的丈夫华海峰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时被逮捕。
现在就是换位了，让他来做，因为我要上班。
邓桂莲在一家本地的卡拉 OK 歌厅找到份工作，现在她每个月有3天时间可以看望她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余时间则需要工作，从晚上6点到早上2点，售卖饮料和零食，白天休息的时候就睡在一间闲置的宿舍里。
但是她被抓了之后，公安局赣州公安局通知我了嘛，然后我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去是因为调查那个伊万卡那个的代加工厂而被抓起来的。
去年5月，华海峰和他的两名同事被当局关押，并被指控在试图记录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邓桂莲一家人的生活此后被打乱，邓桂莲不得不找工作谋生。华海峰等人为纽约的一家名为中国劳工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工作。据美联社报道，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家伊万卡川普品牌的供应商强迫员工超时工作以及每小时支付的薪酬低至$1的证据。此外，该机构还获得了一段记录了一名经理呵斥员工的视频资料。三位目击者对美联社透露，这名经理当时喊道，如果我看到他们再被弄乱了，我就在这儿揍你。美联社的报道还称，另一名员工被一名经理用一只高跟鞋尖锐的一头殴打，导致鲜血从这名员工的头上滴落。这些被控发生虐待劳工现象的工厂由华坚集团运营，该集团称这些指控完全不实。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条件比如限制旅行并与警方定期会面，使得华海峰难以找到工作。据美联社报道，华海峰被命令对媒体噤声。
就是他将来恢复自由以后，或者他能继续工作以后，我还是如果只要他自己愿意的话，选择坚持这份工作，我还是会支持他。
伊万卡川普现在仍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品牌，但已不再密切的参与管理。伊万卡川普对他的品牌供应链中出现的有关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中国的劳工环境一直保持沉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台湾是否会被卷入？美国总统川普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呢有意重返 TPP， 那么对台湾是否有利？在新出炉的美国国防战略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头号的威胁。北京批评这份战略是重返冷战，各界又是如何看待大棋盘上的台湾？那么呢，参加最新一期海峡论坛讨论的三位嘉宾就上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罗亚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他就认为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当中暗批中国，他说
中国梦跟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不是会对抗？我想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优先，那再然后再来关照这个国际事务，我想这个很平常。那中国梦或者是美国优先，其实勾勒出来的呢是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他们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愿景。那至于说美中这两个这个超级大国中间会不会产生贸易战？事实上，从这个2001条款启动，然后对太阳能电池模组，还有这个洗衣机所做的贸易制裁，从这些事情来看，似乎有这样子的味道。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仔细看这个 Davos 的这个川普在达沃斯里面这个演讲，其实他里面他讲的。他主要强调的讯息是说，美国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里面，他们应该他是美国优先，但是并不是美国孤立。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呢，他认为其实大家都应该照规矩，要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用以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国际贸易。那么。在到此为止啊，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讲听起来好像也四平八稳，但是问题是他接下来往下说，他说这个有些国家呢，他对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侵犯，他对自己工业产品出口的补贴，以及对于这个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那把这三个条件加起来啊，其实在这个全球贸易体系里面，基本上指的大概就是中国了。
那么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他就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就像是两头大象在打架，台湾要特别的当心，不要受到伤害。他说
到底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他们会不会在文明的方式之外采取的是丛林法则？那如果真的是采取丛林法则，当然台湾要小心。那小心也并不是说，哎，我跳开就没事了。那刚刚丁教授讲的很清楚嘛，到底你报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美国的社会，美国在处理这个报复议题的时候，他会很仔细的把这个报复的清单给列出来。那么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一旦美国实施了报复，实施制裁之后，中国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那么也对美，尤其对美国的一些进口产品。那当然这里面有没有跟台湾涉及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去更细致的去了解。那这个工作我相信在台湾现在的这个产官学界应该就已经开始投入，而不是等到一切的措施出来之后我们再开始采取因应。
那么呢，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他的这个副研究员艾小磊他就认为，美国的国防战略强调大国竞争，中国批评前应该是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艾小磊说
总的来说呢，这次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报告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政界的衷心的欢迎和支持。由于这三四年的一些外交挑战，例如俄罗斯的乌克兰侵略和总统选举干预，或者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我们认为呢，大国竞争再次是国家连世界安全的最大的挑战。在这一点，我们美国两党差不多取得一致。倘若零六年，就是16年克林顿被选， 我估计他的政府也会应该持有类似的思维。那至于中国的抱怨呢，我不知道中南海是真的目不见解，还是装作一清二白，但我建议他们如果寻求中美关系转变的来源，应该看镜子呢，仅看南海问题的演变。习近平2015年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说无意军事化，但这一年之内中国到南沙群岛部署了战斗机啊，准备部署地空导弹，美国怎能不注意到这种动态迎接新时代呢？
那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艾小磊他就预测了，2018年将成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冷战正在酝酿当中。他说
2018年川普政府对中美关系会十分搅局，就是会采取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大的措施。美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看中国新时代分发有微外交也罢，非市场经济政策也罢，对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威逼也罢，许多人保持深沉的疑问。我同意，就是刚才的一些发言，就是说，一个第二次冷战慢慢展开，
是
那冷战就是不等于热战。那么许多中国朋友认为，川普终究是一个商人呐。可以用直接投资等措施来买到他的友谊，但这不领会要点中国导致中美关系走不好的路，我认为。至于台湾呢，国家安全重申美国会保持一中政策，但在这一范围之内美国有很多的空间，就是可以深化升级美台关系，比如说的军事非军事高官的来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党的一个共识的，所以我觉得2018年会发生，就是发生
很多的事情，
很惊讶的事情。
一年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算得上是他至今最有争议也最具挑战的一个决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人们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说再寻常不过。然而川普总统发布的旅行禁令以及数个法院裁决和修正案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不小的影响，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国家的教徒们情绪低落。
由于有政府和民主制度，我以为在美国的人们会采取行动来改变川普的处事方式。
想象一下，见不到父母兄弟姐妹，想象他们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们是不安全的，这对于人们来说太残酷了。
也门经历了长达3年的内战，是公民被美国禁止入境的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1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国家，当时在全美的各个机场引起了大规模抗议。中非国家乍得最近也被列入，这令来自乍得的移民感到困惑。
乍得是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萨赫勒5国集团的活跃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来自乍得的哈桑·梅奥·阿巴卡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有一个5岁的孩子，已经在纽约住了19年。但自从他的国家在9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担心如果到国外做生意或者探访家人就回不来了。
我们在这里是合法的，我们想回去再回来，为了做生意，但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边境官员会对我们做什么。
与梅奥·阿巴卡卡不同，来自也门的美国永久居民穆罕默德·穆斯利赫在禁令生效后回过也门。尽管禁令不会直接影响像他这样的绿卡持有者，但他表示自己在机场受到的安全检查明显不同了。
他们会问你许多问题，他们拿走你的电话，他们要看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什么，拍了什么照片。这太神经了，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旅游中介瓦达·穆巴尔兹的公司主要接待也门的游客。他说，过去一年来接到的订单数下降了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可能会放弃这个生意，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他多病的母亲被困在了也门。
我们可以不做生意，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不能没有家人。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最近在一起由加州性工作者提出的诉讼中判决说，加州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禁止卖淫的法律符合宪法，但是这些性工作者反驳说，这部法律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言论、结社和谋生等各项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1月17日维持了联邦下级法院先前作出的一项判决，以及从事卖淫活动不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加州禁止卖淫法符合公共利益。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向被视为全美观点最为自由的法庭之一，这个判决无疑令很多自由派人士感到意外。2015年，加州性工作者组织色情服务提供商法律教育研究计划代表旧金山地区的三名性工作者起诉了旧金山地区的检察官，理由是加州存在了145年的禁止卖淫的禁令，侵犯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这项禁令把卖淫和嫖娼均列为妨碍治安行为，规定可以施以$1000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但是起诉方的律师表示，将请求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1名法官重审此案，并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推动使卖淫在全美合法化。代表加州性工作者提起这一诉讼的律师亨利·路易斯·瑟金指出，加州法律侵犯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赋予他当事人的权利，前者赋予人们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后者赋予人们享受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尽管美国宪法并没有提到性主权方面的问题，但是瑟金律师认为，他的当事人在这两条修正案大框架的保护之下。
My clients are entitled to associate with anyone that they so choose, as long as it's a consensual association.
我的当事人有选择与任何人结社的权利，只要这个结合是两厢情愿的。在美国，他们有谈论成人性话题，并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有偿性关系的自由。我认为，自由从事自愿的性活动是我们政治体系中固有的权利。我们不能对私人活动进行规范，这是一个根本的自由权益问题。
瑟金律师还引用联邦最高法院2003年在劳伦斯和加纳起诉德克萨斯州一案的判决说明，加州性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亲密关系应该受到保护。最高法院在那起诉讼中判决说，两个成年人在自愿情况下从事常见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性行为应该得到尊重。但是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提起诉讼的加州性工作者的行为不属于受到劳伦斯判决所保护的亲密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院教授尤金·沃洛克解释说，联邦最高法院在劳伦斯一案的判决中将非商业性的性行为与商业卖淫区别开来。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read the due process clause as protecting a right to sexual autonomy. That has to do with non-commercial sexual conduct.
联邦最高法院在劳伦斯一案中判决说，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人们的性自主权，但它涉及的是非商业性性活动，而不保护商业性性交易。
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在公开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中称，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本身足以说明问题。在美国，禁止卖淫的法律大多在州一级，联邦法律主要涉及跨州卖淫活动，全美50个州除了内华达州之外严禁卖淫。但实际情况是，卖淫活动各处都在。根据打击人口走私的国际组织 Foundation Sellers 2012年发布的报告，美国大约有100万卖淫者，卖淫交易每年预计产生140亿美元的收益。 反对卖淫的人士说，合法卖淫将增加性疾病传播、人口走私及暴力犯罪，但支持卖淫的人士称，合法卖淫有助于减少犯罪、改善公共健康并增加税收。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雪莉·科尔布说，如果要继续使卖淫在美国非法化，就必须有相应的机制保护性工作者免受性剥削和暴力。他说，
If it's going to stay illegal, it should at least not be the sex workers who are committing a crime.
如果继续使卖淫非法，至少不能把性工作者看作从事了犯罪活动，不能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违法的。他们若受到伤害，应该有权出来举报。
保守派人士称，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曾警告说，劳伦斯一案的判决有可能使只限于异性之间的婚姻，以及谴责卖淫、重婚和成年人乱伦的法律出现危机。如今他的部分警告已经成真。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劳伦斯判决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保守派人士担心，如果不加以制止，自由派人士推动使卖淫在全美合法化的努力也有可能成为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全美各地的 Me Too 行动以及女性大游行改变着美国的政治辩论，并且激励一些女性来参加今年关键的中期选举。一群新时代的女性候选人带动了打破玻璃天花板这些挑战的新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去年的女性大游行让艾莉森·加尔布雷斯充满能量。
I have life experience too.
我也是有人生经验的，我理解一般人所要面对的。她决定迎战代表她的州的共和党议员，她请求保持医疗保险补助，但碰了一鼻子灰。几星期后她决定参选。
He said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mind if women paid more.
他说，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在意女性支付较多的医保费用。我想着女性就在乎呀。加尔布雷斯是一名熟悉社交媒体的单亲妈妈和千禧世代，并且具备10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他说，他不会因为竞争对手是资深议员而退却。
And I thought,
我想这些男人可以提供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资格？说真的。但是研究人员说，这对女性政治家来说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态度。
当女人与男人有着完全相同的履历，而且他们具备我们期待多数候选人需要的条件时，男人会看着镜子说，是的，我有资格竞选公职。
放眼全世界，美国明显落后，在女性立法者代表比例上落后103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名列前茅的国家，比如古巴、墨西哥和南非，有女性名额或者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强力政党系统。
We have a very entrepreneurial candidate emergen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means
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看不到太多其他女性从政，赚得比男人少，或是缺乏政治关系的女性，可能就会觉得竞选起来很困难。
而如同近日美国国会辞职风波所显示的，越过那些阻碍，胜选的女性在国会山面对着艰困的氛围。
性骚扰与性侵之狼在属于人民的国会厅堂自由漫步太久了，而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生还者就是被孤立、霸凌以及羞辱到保持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由 Me Too 运动开启的对话不仅仅属于一边。
我从来不觉得 Me Too 运动有针对政党，我认为那跟性别有关。
詹妮弗·希金斯会激励很多民主党女性参选是基于反对川普，但是她也说共和党也欢迎能解决问题的女性，并且希望有机会整顿华盛顿。
让我们政党面孔多元化似乎是国会的首要任务以及重点，也就是让更多女性参与讨论移民、 Me Too 运动以及性骚扰如何弥漫于华盛顿等复杂议题。
希金斯的感受也获得回响。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it's right now.
如果有什么时间点，那就是现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